从听众到主播，以声音来梦想，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，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。
声梦奇缘，
我是小艺术家，
我是海文姐姐，
我是默然，
我是李露露。
声梦奇缘，
小朋友们好，请听收入阿姨讲故事。
小朋友们你们好，这里是松枝阿姨讲故事，我是松枝阿姨。今天我带给小朋友们的童话故事是拇指姑娘。这篇故事较长，我们分两次讲完，今天讲拇指姑娘上。这篇童话发表于1835年哥本哈根出版的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里，它既是童话又是诗，情节美丽动人，又有浓厚的诗意。拇指姑娘虽然身材小得微不足道，生活环境艰苦，但她却有伟大崇高的理想。她向往光明和自由，她还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。田鼠和鼹鼠的生活可算很不错了，吃不完用不尽，对在阴暗的地洞里的生活非常满足。但拇指姑娘讨厌这种庸俗的、自私的、没有阳光的泥巴底下过日子。好，下面请小朋友们收听《拇指姑娘上》。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女人，她非常渴望有一个孩子。她发誓，哪怕像拇指大的孩子也行，可是她不知道从哪里才可以得到。于是她就去请教一位巫婆。她对巫婆说，我很想要一个孩子，我怎样才能得到一个呢？嗨，这容易得很，巫婆说，给，拿去吧，你把这颗大麦粒埋在一颗花盆里。它可不是乡下田里人长的那种大麦粒，也不是鸡吃的那种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你就可以看到你所要的东西了。谢谢您，女人说。她给了巫婆三个银币，回到家他就种下那颗大麦粒。不久以后，一朵美丽的大红花就长出来了，它看起来很像一朵郁金香，可是它的叶子紧紧地包在一起，好像仍然是一个花苞似的。这是一朵很美的花，女人说着，在那美丽的黄而带红的花瓣上吻了一下。不过当他正在吻的时候，噼啪响了一声，花儿忽然开放了。这是一朵真正的郁金香。在这朵花的正中央，一位娇小的姑娘坐在那根绿色的花蕊上面，她看起来是那么白嫩，那么可爱。她还没有一个大拇指一半长，因此人们就叫她拇指姑娘。拇指姑娘的摇篮是一个光的发亮的漂亮的胡桃壳，里面的垫子是紫罗兰的花瓣，她的被子是玫瑰的花瓣。晚上她就睡在这个漂亮的地方，但是白天他在桌子上玩耍。 在这张桌子上，那个女人放了一个盘子，盘子上面又放了一些花，花的花柄浸在水里，一片很大的郁金香花瓣在水上浮着，拇指姑娘可以坐在上面，用两根白马尾做桨，从盘子一边滑到那一边，这一景象简直太美了。她还能唱歌，她的歌声是那么温柔和甜蜜，从前没有任何人听到过这么美妙的歌声。一天夜里，当拇指姑娘正在漂亮的床上睡觉的时候，一个难看的癞蛤蟆从已经破了的窗户跳了进来。这只癞蛤蟆又丑又大，它的身上还有黏糊糊的东西。它一直跳到桌子上，跳到拇指姑娘正睡着的玫瑰花瓣那里。这个姑娘好漂亮啊，她做我的儿媳妇倒挺不错的，癞蛤蟆说道。于是他一把抓起那个胡桃壳，背着它跳出了窗户，一直跳到花园里去。一条很宽的小溪从花园里流过，可是它的两岸又低又潮湿。癞蛤蟆和他的儿子就住在那里。哎呀，他跟他的妈妈简直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，也长得奇丑无比。咯咯咯咯，呱呱呱。当他看到胡桃壳里这位美丽的小姑娘时，他只能讲出这样的话来。讲话能不能小声点呀？要不你就把它吵醒了。癞蛤蟆妈妈说道。它轻的像一片天鹅的羽毛，可以很容易就从我们这儿逃走。我们得把它放在溪水里睡莲的一片宽叶子上。它那么娇小和轻巧，那片叶子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小岛了。他在那上面是没有办法逃走的。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把泥巴底下的那间房子修理好，你们俩以后就可以在那里住下来过日子了。许多叶子宽大的绿色睡莲长在小溪里，它们好像是浮在水面上似的。癞蛤蟆妈妈向其中最远的也是最宽的那片叶子游去，然后把胡桃壳和睡在里面的拇指姑娘放在了叶子上面。清早，这个可怜的小姑娘醒了，当看清自己在什么地方的时候，她不禁伤心地哭起来了。因为在这片宽大的绿叶子周围全都是水，他没有丝毫办法回到陆地上去。癞蛤蟆妈妈坐在泥里，用灯芯草和黄睡莲把房间装饰了一番，给新媳妇住的地方当然应该收拾得漂亮一点才对。随后他就和他的丑儿子向那片拖着拇指姑娘的叶子游去。癞蛤蟆母子俩要赶在拇指姑娘到来之前，先把她的美丽的床搬来，安放在洞房里面。这时，癞蛤蟆妈妈在水里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，同时说：“这是我儿子。”他就是你未来的丈夫，我相信你俩在泥巴里一定会生活得很幸福的。咯咯，呱呱呱，癞蛤蟆少爷就只会讲这么几句话。 他们把那张漂亮的小床搬走了。拇指姑娘坐在绿叶子上，不禁大哭起来，因为她不喜欢这个丑八怪，讨厌和他住在一起，更不愿意让这个丑少爷做自己的丈夫。水里游着的一些小鱼曾经看到过癞蛤蟆妈妈，也听到过他所说的话，因此他们都伸出头来想瞧一瞧这个小小的姑娘。他们刚看到她，就觉得她非常美丽，觉得这样一个美丽的人是不可以下嫁给那样一个丑八怪的，这样的事情绝不能让它发生。于是他们一起钻到水里，努力地拖住那片绿叶的梗子，小姑娘就住在那上面。他们用牙齿把叶梗子咬断了，于是这片叶子就带着拇指姑娘顺着水飘走了，并且飘得非常远，飘到了癞蛤蟆完全没有办法到达的地方。拇指姑娘在那片大叶子上顺着水飘过了许许多多的地方，一些住在灌木丛里的小鸟看到她，都赞叹道，这位小姑娘可太美丽了啊。叶子拖着她漂流，越飘越远，最后拇指姑娘就漂流到外国去了。一只很可爱的白蝴蝶不停地绕着她飞，最后就落到叶子上来，因为她太喜欢拇指姑娘了。而拇指姑娘呢，她更是欢天喜地，因为现在癞蛤蟆再也找不到她了。她现在所到的这个地方是如此的美丽，太阳照在水上，波光粼粼。于是她解下腰带，把一端系在了蝴蝶身上，把另一端紧紧地系在了叶子上。叶子带着拇指姑娘和白蝴蝶一起很快地在水上漂流。这时候一只很大的金龟子飞来了，它看到了拇指姑娘，就立刻用它的爪子抓住了它纤细的腰，带着它一起飞到树上去了。可是那片绿叶继续顺着溪流在飘，那只蝴蝶也跟着叶子一起飘，没有办法分开，因为它是被系在叶子上的。天哪，当金龟子带着它飞进树林里的时候，可怜的拇指姑娘害怕极了，她更为那只美丽的白蝴蝶难过，因为她把它紧紧地系在那片叶子上了。如果白蝴蝶没有办法摆脱的话，它就一定会饿死的。可是金龟子一点也不理会这件事儿，它和拇指姑娘一块儿坐在树上最大的一张绿叶上，并把花里的蜜糖拿出来给它吃，还夸奖它是多么的漂亮。虽然它一点也不像金龟子。没过多久，住在树林里的其他金龟子全都来拜访了。他们打量着拇指姑娘，金龟子小姐们耸了耸触须，说：“嗨，她不过是只有两条腿罢了，这也太难看了。她怎么连触须都没有呢？”他们说：“她的腰太细了，呸！她就像人一样，她是那么丑啊。”所有的女金龟子齐声说。但是拇指姑娘的确非常美丽，就连当时劫持她的那只金龟子也不免要这样想。
然而当大家都说它很难看的时候，他最后也只好相信了，连他也不愿意要它了。他现在可以随便到任何地方去了。金龟子带着它一起从树上飞下来，把它放在一朵雏菊上面。它待在上面，哭得伤心极了，因为它觉得自己长得很丑，连金龟子也不要它了。可是，它依然是人们想象不到的一个标准的大美人儿，那么娇嫩，那么艳丽，像一片最纯洁的玫瑰花瓣。整整一个夏天，这个可怜的拇指姑娘就孤独地住在这个巨大的树林里。她用草叶为自己编了一张小床，把它挂在一片大牛蒡叶底下，即使下雨也淋不到它。它从花里取出蜜来作为食物，每天早晨凝结在叶子上的露珠就是它的饮料。就这样，夏天和秋天很快地过去了。现在那又冷又长的冬天马上就要来了，那些为它唱着甜蜜之歌的鸟儿现在都飞走了，花都凋零了。那片大的牛蒡叶，它一直是住在它下面的，也卷了起来，只剩下一根枯黄的茎。它的衣服都破了，而它的身体又是那么瘦削和纤细。可怜的拇指姑娘，她感到十分的寒冷，她一定会冻死的。开始下雪了，每朵雪花落到她的身上，就好像一个人把满满的一铲子雪打到人的身上一样。因为和我们高大的人相比，她不过是只有半个拇指大的小姑娘，她只好把自己裹在一片不能保暖的干枯的叶子里。可是这样是不够的，她被冻得浑身发抖。在她所在的这片树林的附近，有一大块早已经被收割完的麦田，冻结的土地上只留下一些光秃秃的麦茬。对他来说，从他们中间走过去，简直等于穿过一片广大的森林。他冻得发抖，抖得很厉害。最后，他来到了一只田鼠的家门口。田鼠住在一棵麦茬下面的小洞里，那里面又温暖又舒服，它藏有整整一房间的麦子。它的厨房和饭厅布置得非常漂亮。可怜的拇指姑娘站在门口，像一个讨饭的贫苦女孩子，她请求田鼠能施舍一颗大麦粒给她，因为他已经有两天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了。你这个可怜的小人儿，这位好心肠的田鼠说，到我温暖的房子里来吧，和我一起吃点东西吧。因为他已经喜欢上这个美丽的小拇指姑娘了，他说，你可以跟我住在一起度过这个冬天，但是你得把我的房间弄得干净整齐，同时讲些故事给我听，因为我最喜欢听故事。这个和善的老田鼠所要求的事情，拇指姑娘都一一答应了，她在那里过得非常快乐。不久， 将有一个客人来看我们。田鼠说，我的这位邻居通常每个星期来看我一次，他过得比我好多了。他有宽大的房间，穿着非常美丽的黑天鹅绒袍子。只要你能够让他做你的丈夫，那么你一辈子就享有荣华富贵了。但是他是一位盲人，你得讲一些你所知道的最美的故事给他听。拇指姑娘对这件事儿一点也不感兴趣，她也不愿意和这位邻居结婚，因为她是一只鼹鼠。她穿着黑天鹅绒袍子来拜访了。田鼠说她是很有学问，家里也很有钱，她的家要比田鼠家大20倍。她有很高很深的知识，但是她不喜欢太阳和美丽的花儿，因为她自己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好东西。拇指姑娘得为她唱一首歌，她唱了《金龟子呀，飞走吧》，又唱了《牧师走上草原》。鼹鼠忍不住爱上她了，因为他的声音实在太美妙了，但他没有表露出来，因为他是一个谨慎的人。
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。
小朋友们，拇指姑娘不仅仅是一篇单纯的童话故事，它还能传递给人们一些高贵的品质，
如友爱、诚实、坚强等。在文中，拇指姑娘经历了许多磨难，要不是拇指姑娘有一颗坚强的内心，早就被经历的种种困难打倒了。试想，拇指姑娘如此柔弱，如果她没有一颗坚强的心，她也许早就死过几回了。是谁给她如此强大的力量呢？主耶稣在圣经雅歌第八章第六节上道：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，戴在你臂上如戳记，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，记恨如阴间之残忍，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无疑，拇指姑娘这颗坚强无比的内心是神给她的，也只有神才能给她这种逃出牢笼、奔向光明的精神，带领着拇指姑娘战胜重重困难，最终走出低谷，奔向光明。主耶稣在这里将他爱我们的感情比作发光的火焰，甚至更加来得猛烈。他对我们的爱是死神也不能够战胜的。可见主耶稣能够赐给我们一颗多么强大的内心。所以小朋友们，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跟随主，我们就能像文中的拇指姑娘一样，拥有一颗坚强的心，再大的困难也能被柔弱的我们所战胜。我们跟随主，就要常跟主亲近，常读圣经，常祷告，从主教导我们的话里汲取力量，让主的话语化成我们内心强大的动力，去战胜生活中的困难。小朋友们，这次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你们的收听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听完了今天的故事，会不会让你有一些启发呢？或者会想起过去的一些往事？欢迎你跟松枝阿姨来分享。联系到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可以发电邮到声梦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 .net，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-9966-122。你的鼓励是我们做得更好的动力。下次我们再见。感谢神。